现在是读经的时间，今天要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到十一节，请经文弟兄为我们读经。
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到十一节，耶稣站在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撑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打鱼。西门说，父子，我们整夜劳累并没有打着什么，但我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读经完毕。
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当耶稣上了你的船，我们请廖玉强牧师为我们正道。
好，我们亲爱的何牧师，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有一个笑话这么说的哈，如果今天笑这么很闷嘛哈，天气有点热哈，如果你睡着的话可以，但请不要打呼影响到旁边的人，可以吗？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感谢你今天下午，尽管天气炎热，空气似乎好像没那么新鲜，那么流通，但是我们的心永远保持敬畏在你的面前。当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请你打开我们的内心，实在让今天下午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都要被你的话语所震撼。我们求主你给我们力量，把你真理活在生活当中。我们仰望你，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说实在的，如果我一个月前你请我来这边讲道的话，我真的是不可以，因为为什么？我坐骨神经从来没有发生过，就在上个月突然间出现状态了。听说那个第四和第五的那个 L4 and L5 的那个骨出现状况，然后呢就整个左腿呢基本上是抬不起来的，非常辛苦，睡觉辛苦，穿裤子辛苦，上厕所辛苦，开车辛苦，什么都苦。如果你有坐骨神经的疼痛的举手一下，有没有在座的？哎呦，不少哎。不少哎。好，我是不是应该感到安慰呢？还是感到不？我想不应该感到安慰，你们很痛苦。但感谢主，经过针灸拉骨挫骨很多人为我祷告之后呢，几天之后完全康复过来，感谢主，感谢主。当然像这样的一种的，对，突然间的一种的突发事件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大家都觉得措手不及，对不对？我们大家就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可是你知道吗？我们的生命经常会面对这一种突发事件突发事件刚才何牧师讲说，如果讲到突然间讲章被风吹散了，找不到了怎么办呢？那今天就没办法讲到我们大家都想要控制，我们大家都想要 不要处在那种失控或者是被动的一种的状态里边。可是人生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对吧？这些事情还是会来的但是我一件事情今天下午跟大家讲，就是 耶稣常常介入我们生命当中，打乱了我们生命的或者我们生活的秩序哈啊啊，甚至颠覆我们的计划。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敢不敢接受耶稣给你的挑战？如果今天下午主耶稣要完全捣乱了哈，或者应该不是说捣乱，应该说完全是完全的把你的计划完全的给予改变颠覆，对，完全不是你的原初的那个计划的话，你会怎么想？你愿不愿意按照上帝的指示生活呢？各位，你觉得怎么样？你接不接受这个挑战？接受哈，感谢主，非常好。因为我到最后的时候要呼召人出来哈。在座的，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哈，或者是你还没有真正接受耶稣，你是个慕道友的话，请你举手一下好吗？好，谢谢，有一位、两位、三位。就是说你基本上还没有很想多认识主，对不对啊？现在还没有到一个时刻你要做决定说要接受耶稣做救主和生命的主，对吗？非常的好，那今天这个信息也是跟你说的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啊。所以我们不喜欢人打扰我们的生活哈，这好像我们下榻到酒店去，我们不喜欢有人敲门哈，我们要睡觉休息等等。哎，好，今天我们就来看圣经里边哈，《路加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一节，它里面记载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哈，其实是跟我们有密切关系的。当耶稣上了彼得的船，耶稣也上我们的船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用请的方式把它再读过一遍。我请大家印第一节：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上帝讲道来。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们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在船上教导众人。西门说：老师啊，我们整夜劳累，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就招手叫另外一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来了就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要沉下去。他和一切跟从他一起的人对打的这个鱼一网的鱼啊，都感到很惊讶。他们把两只船靠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弟兄姊妹、朋友们，首先我们一同来思考哈，这第一段哈，就是耶稣借用西门彼得的渔船作为工具哈，作为一个平台来做教导的工作，很有趣的哈。那么我们再走下去的话，就是这个 Port Phillip Bay， 菲利普的海湾，对吗？我这里有一个 很有趣的统计数字哈，来跟这个格尼撒勒湖或者叫加利利海或者提比里亚湖等等，这都是相通，都是同一个海哈，来做对照。在你左边的这个是菲利普海湾，对吗？大家熟悉哈，我们就在菲利普海湾的东边哈，中间部分啊，就是 Flanston。 那么对比呢是加利利海，看起来好像面积差不多，其实差很远哈，菲利普海湾基本上比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加利利海或者是这个叫做格尼撒勒湖呢大超过十倍以上啊。那么深度来看呢，菲利普海湾24米最深哈，最深，平均最深，但是对加利利海来说是43米哈，挺深的一个湖哈。那么加利利海基本上是淡水的哈，淡水的内陆的淡水的湖，但是菲利普海湾呢基本上是海水咸水的啊，但我们都知道啊。但是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的一个湖啊，加利利海在这个海的上面发生了一系列的小事情，这些小事件呢却震撼了影响了古今中外的人士，包括你和我在内，你说是吗？对啊，我们来看，一起来看究竟发生什么事情。那当时耶稣跟彼得等等人碰面了哈，当然耶稣跟西门彼得的碰面 在这里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如果你看约翰福音第一章，这个35-42节的时候已经碰过面了，可是当时在碰面的时候彼得还没有做好准备，因此也没有把说遗传放下什么都放下跟随了耶稣，没有，那时候没有。但这一次不一样，怎么不一样法呢？我们来思考，我们来思考。路加福音第5章2节，众人都很拥挤耶稣，圣经说很拥挤耶稣，众人这里没有说多少人，但是总之很多人拥挤耶稣干嘛呢？就是要耶稣讲上帝的道，讲上帝天国的事情。那么你想想看，耶稣面向会众很多人，背后是海，那么当然理想的一个位置应该是在船上比较高的地方，对吗？站在那里跟这个会众们来讲道。那于是呢，耶稣就上了一艘船，是刚好就是彼得的船啊，是彼得的船。那一天当时是大白天的，讲道是在大白天进行的，彼得跟同僚都不在，圣经说他们去洗网去了，打鱼了，洗网去了。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个一般上打鱼啊最好的时间应该是在什么时候？不知道，晚上是最为理想的，特别是摸黑的时候。为什么？鱼嘛，它也很怕，它也要保护自己嘛。你在太亮的地方，它也怕，它有天敌，对不对？它也有天敌，所以它也很怕。所以晚上基本上，趁着黑夜的时候饮食，是比较安全的。所以基本上打鱼在晚上是比较好，在晚上是比较好的。那么在墨尔本，我们知道如果你对打鱼、对钓鱼有兴趣的话，你特别要听以下的讯息。从10月，就这个月开始到明年3月，当菲利普海湾的海水跟 Western Port 的海水的水温升到17度的时候，现在还没有，升到17度的时候，将有事情发生。有谁可以告诉我什么事情会发生？好，cyclone of fish， 到时候。当17度的时候，就有一群一群从深海那边游进来的大鱼，叫做 snapper， 红鱼啊，我中文名字不晓得，大概是红鱼吧。snapper， 它会进来干嘛呢？因为海湾呢水浅，那么有很多自然的这一些的植物下面，是最好产卵的地方。所以鱼儿们游进来的时候，基本上做两件事情，第一就是生孩子生蛋。生完蛋了之后就吃当地的贝壳、贝壳之类的东西。所以这一些的scallop 这些干贝，这些东西就是他们想要吃的东西，还有这些的虫之类的。好，就一群群来。我告诉你，如果你现在崇拜完了之后拿一根钓，到今天傍晚的时候去钓钓，你肯定有 snapper 钓上来。好，他们会在这些的专业的钓鱼的人士会告诉你说当太阳的曙光，第一道曙光升上的时候，刚刚开始亮的时候，天开始亮的时候呢，就是最好钓 snapper 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他肚子饿了，就想要出来寻找东西吃。所以这些的讯息有耳可听的应当听，如果你对钓鱼有兴趣的话，你就去知道了。好，那么在加利利海，回到圣经里面这个故事，在加利利海或者葛尼撒勒湖呢，有两种的抓鱼的方式，一种呢就是撒网，一个人圆网就是那么撒，另外一种是拖网，拖网的话基本上靠两只船，中间有网这样子把鱼给拖上来，是用两种的这个形式来抓鱼。那么渔夫们呢，彼得、雅各、约翰，其实他们是很辛苦的工作者，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怎么样呢？晚上干活，晚上干活。那么你说晚上干活的话，那白天不是没有事情做了吗？不，白天呢首先要把鱼呢洗干净了送到市场上去卖，然后呢要收网，要洗网，还要补网，如果网破的话要补网，所以那个花很多时间，完了之后才预备怎么样回家跟家人团聚，然后吃饭睡觉，然后预备当天晚上又要出发了，所以是挺不容易的。各位在座如果你是曾经做过渔夫的，专业渔夫的举手一下。没有，听说在国内 做渔夫也不简单哈，因为基本上靠海的地方太污染了，鱼都不能够生存，对吧？所以要得要到好几个小时的深海里面去抓鱼啊，是这样子。很辛苦。如果那一天晚上没鱼抓的话，就白干一场哈，白干一场很辛苦哈，又花了时间，付上代价，没有收入，没有收获，很辛苦哈。所以打鱼生活挺不容易的哈，我们要了解。那请你注意。当耶稣站在船上或坐在船上跟会众讲道的时候，请问彼得在什么地方呢？圣经怎么说呢？他跟他的同僚雅各约翰到什么地方去呢？圣经说洗网去了，洗网去了，很正常，洗网去了。那么耶稣虽然是跟会众们讲道，可是实际上他的一只眼睛还是看着彼得雅各约翰他们的哈，还是注意着他们，很注意他们。所以耶稣选择上彼得的船不是偶发的事件，不是随便选 一艘船就上去的，他其实已经有预先的预定，或者有预先的决定要上彼得的船，因为他有很重要的信息要跟他讲啊。好了，其实说到这里了，我们也想一想啊，什么时候基督教或者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到什么地方，那个地方就带来很大的文明的改变，很大的改变，这是实在的。我们来思考一下啊，基督教改变我们的世界太多了。这个 Dr. Peter Hammond 给我们 列出这几个 方面的这个思想。第一，他说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基本上是按照耶稣诞降的那时候开始算起，所以是公元前公元后，是吧？或者主前主后，以这个时代来按照耶稣的诞降来划分时代。第二，就是在医学跟医疗方面还有就是慈善关怀等等，说实在的，全世界的慈善的机构大部分的可以这么说，如果突然间把全世界这些慈善机构从地上抽离出来的话，这个世界将变成是非常黑暗、非常可怜、非常自私的一个时代。好，说实在是如此哈。还有这个铲除这个陋习哈，提升人性尊严跟价值，还有这个高尚的伦理道德观的建立，科学的发展与发明，还有这个教育的文明等等，良好的法律系统等等呢，还有当然永恒生命与盼望，这些都是神话语里边、神自己的心意里边的很重要的一些教导在当中。所以这些信息传到每个地方，每个地方的人就开始文明了，开始思想通达了，开始尊重人权了，开始改善生活了等等。今天的法律和基本上是建基在我们的这个旧约里边的十诫的教导里边，比如说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现代法律的一个基础。好，这些都是基督教传到什么地方，那里就有改变。我们不要讲那么远啊，就讲我们自己好了。今天你坐在这一边，请问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或者是你没有机会来到礼拜堂的话，请问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说实在，我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人啊。我也做过很多坏事情，但是如果我没有认识主，我今天不可能，起码不可能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道啊，我更不可能获得永恒的生命，有喜乐，有盼望，这肯定的。思想一下，当我在想的时候，我就越想就越感恩，我说主啊，感谢你。那么有那么一首诗歌哈，就刚才你们我们的领唱者你们带的那个野地的花，对不对？这天韵哈，天韵的大概是第一集和第二集的诗歌里边有一首歌很可以反映出我们目前的这个状态哈，大部分的状态就是自从我认识耶稣哈。这首歌会唱吗？如果你会唱的话跟我一起，这个很早期天韵诗歌里面的一首哈，非常美的一首诗歌，很能够表达我们现在那种喜乐盼望的那一个的属灵的状态哈。我唱一遍的，但是请大家跟着我一起唱，我们是来敬拜我们的主哈。
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生命有许多改变。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人生开始了春天。他的爱滋润我心，给我温暖和新的力量，安排我前面道路，带领我到那美好地方。平安喜乐的江河在我心中永流，真理永恒的亮光藏在我心头。无论任何的环境总是将我保守，恩典何等的丰富超过我所求。然后又重复唱，感谢主，你看自我认识耶稣之后，我生命有许多改变，开始了春天，滋润我的心，给我温暖和新的力量，安排我前面道路，带领我到那美好的地方。哈利路亚，这是不是你我生命的写照呢？这就是我们的经验。为什么？因为主赐给我们，不是我们所拥有，上帝把这个福气赐给了我们。我们感谢主，自从耶稣上了彼得船之后，很大的转变。我们看看一下耶稣怎么改变彼得的哈，我们往下看啊。耶稣吩咐彼得开船到水深的地方，便下网打鱼，彻底的改变了彼得和他同僚的一生。请大家注意，在第四节那里，第五章第四节那里，耶稣对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下网打鱼。在原文的意思，这是一道的命令，换句话说，你没得选择，你去就去，你开船到水深的地方去，你不能够 say no， 你马上得去，而且得下网打鱼。这个对专业的渔夫们，好像彼得、雅各、约翰来说，是一道非常不切实际的命令。耶稣怎么回应啊？这个彼得怎么回应呢？彼得说，老师啊，第五节，我们整夜劳累啊，并没有打着什么，但是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了。好，你现在看彼得是心甘情愿说，兴高采烈的说 OK， 我们就去，是不是这样子？没有，他其实也是不大好意思哈，就是老师说的，很尊重他，他既然这么叫我们就去吧，但是他心里面就想，明知道是没有可能的， 我晚上一整夜劳累都没有鱼抓到，白天还行吗？更是糟糕，对不对？所以彼得那时候肯定心里面没有准备好哈，没有任何的这个盼望，对耶稣的这样的道命令来说，可能有一点点的那个反感哈，都说不定啊。如果你想想看，现在应该是回家睡大觉的时候，准备今天晚上出去啊。那如果你这个大白天又是那么样出海深海去捕鱼的话，那今天晚上还干活吗？不行了，对吧？这么折腾下去的话，就睡觉都成问题了。所以彼得大概就心里不甘情不愿哈，说老师，我们整夜劳累，并没有打着什么等等哈。这一句话虽然讲得挺客气的哈，但是也掩饰不了彼得内心的那一种什么，那一种的对这一道的命令的那一个的不满啊，对吗？其实彼得心中其实是一种理性跟顺服的一个摔跤在当中啊。该去呢还是不该去呢？该开到水深地方去还是不去呢？该下网还是不下网？心里面纠结得很啊，纠结得很啊。但是你知道吗，彼得最终还是违背了他自己专业的这个判断，还是选择去，还是选择去顺服吧，去。想不到他们那么一顺服啊，就带来一个天大的神迹出现了。没鱼，现在装满两艘的船几乎要沉下去。哇，这是天大的一个神迹出现在他们当中哈。但是我跟弟兄姊妹说， 每一个神迹的背后都有他美好的意思在当中。好，首先我们了解一下这彼得他们打的鱼是怎么样的鱼呢？那这个就是加利利海唯一的鱼，叫做现在被称为是圣彼得鱼，是就是纪念耶稣这个 跟彼得这个这么邂逅之后的这个故事，被称为是圣彼得鱼，其实就等同于我们今天的鲫鱼嘛，就塔拉皮亚鲫鱼，然后呢你喜欢的话你可以这么子的来吃，这个就是以色列你可以找到 fish and chips， 就是以这个塔拉皮亚这个圣彼得鱼作为它的主要的蛋白质，就是鱼，然后呢薯片，薯条，就这么吃的。 我相信挺好吃的，听说 Springville 有这一道，有卖，OK， 好，我们下回试试看，好。但是你知道吗，弟兄姊妹，这一网的鱼啊是个神迹，对彼得来说 他的心情恐怕不是那么太好，我们以为说按照常理，哇，整夜劳累都没有鱼，现在两艘船都装满了鱼，而且船快要沉下去的时候，你的心情如何？各位，哎呦，高兴得不得了，对吗？然后你下一句话大概就是说，耶稣啊，好不好，明天再回来，你明白意思吗？但是奇怪，对彼得来说他并不是这么的回应，你看他没有，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说，这个是出乎意料，对吧？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句话什么意思呢？那单就这一句话你可以看到彼得有两个醒悟。第一个醒悟就是关于他对耶稣的身份的看法。在开始的时候他称耶稣为什么？夫子，或者是现在我们讲的老师，老师啊。但是当神迹发生了之后马上改口叫什么？主。哇，从老师到主，这是一个思想的转变，楷模的转移，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动来的啊。以前听说这是好老师讲的是天国的道理，非常好听，到现在呢亲眼见到他就是上帝自己，他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他行神迹，彼得完全，英文说 overwhelmed， 完全被震撼，他现在才认识到耶稣是谁，以前听闻耶稣是谁，现在亲眼看见他就是上帝的儿子，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那一位。难怪他会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不配。说实在，有些时候我们也常常忘记我们的主是谁，对不对？我们常忘，我们可能知道他是谁，但是真的认识他吗？我们继续思考哈。有一个乡村里边呢，住了一户穷苦的人家，两个孩子8岁10岁，非常的顽皮，非常难管教，那么父母亲伤透了心，也不晓得怎么办，感谢主，有一天有一牧师被派到那个乡村里边去，牧养那个乡村的人，那这个做妈妈的呢就说，这就是大好机会，好不好，请牧师帮我们来调教调教一下我的孩子，对吧？太顽皮了，太不可思议了。牧师说没问题，那你就明天你就把那小的先带来，我先跟他谈谈一下，一个个见他们，这妈妈很高兴。隔一天呢就半拐半骗的把他儿子呢从家里面拉到牧师办公室里面，坐在那边他就先离开了。那牧师看着他就说，小弟弟啊，上帝在哪里？ Where is God？这个小孩子不晓得怎么回答，摇摇头就不知道。这牧师有一点点的不耐烦，开始大声音地跟他说，上帝在哪里？哇，这个小弟弟啊给这个牧师那么一吼，吓坏你知道吗？吓破胆了，赶紧的冲出去，逃回家里面去，把哥哥从楼下拉到楼上，然后 关起所有的窗口，关所有的门，然后小小声的跟他哥哥说，哥哥啊，哥哥啊，这回麻烦可大，你知道吗？他们的那个上帝不见的，还以为是我们干的啊。哇，有些时候我们也是对上帝不完全的认识。我们有人说他是说是个传说罢了哈，传奇人物，有人说他是一个骗子，是疯子，是我们的精神的寄托，是个比较灵验的一个菩萨罢了哈，是个那个好像那阿拉丁神灯里面的那个巨人，只要你有什么需要磨一下灯啊，那个巨人就出来就帮助你解决事情了等等啊。我不晓得你对上帝的认识是不是这样子的哈。我有一个朋友刚认识主不久，也受了洗啊。有一次跟他一起吃饭的时候，他说，哎呀，其实不用那么认真嘛，信耶稣哈，他是精神的寄托啊等等啊。听了之后，我跟我师母冷了半截，受了洗跟从了耶稣，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呢？如果是精神寄托的话， 那不一定要耶稣，还有很多东西是精神寄托，你白是吗？哇哦，我不晓得今天你坐在这里，你对主的认识是怎么样，有多少呢？如果耶稣是神经病的话，是精神病的人士的话，你有听说过亿万个跟随耶稣的人当中有很多是总统，有很多是科学家，很多有思想的人士是基督徒，你可以想象到一个精神病的人能够影响全世界亿万的人吗？这么多年来，如果他不是精神病的话，那么请你注意听他所要讲的话。耶稣说，我是什么？世上的光，我是生命的粮，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我是造物主，我是神的儿子，我是万王之王。如果他是精神病，他不是精神病的话，那接下来你所看到这一些，你恐怕要小心的听。基督教传到什么地方，那里就带来文明，带来价值，带来生命。哇哦！那你说 OK， 他是世界的光，他是生命粮，手环，那又怎么样呢？跟我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可能有人会这么问。其实，接着下来，我要告诉你，他不光只是客观的真理，那么伟大的上帝，他同时是爱我们的上帝。耶稣说，他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被弃绝，被控诉，被惩罚，被受痛苦、鞭打、恨恶、钉十字架、受折磨、被处死，从死里复活，为的是什么？弟兄姊妹，大家一起来宣告，好叫我们怎么样？被接纳、被宽恕、被赦免、得刚强、得医治、被疼爱、得称为义、得安慰、得生命、得进入永生。哈利路亚！这一些东西有哪一个是用金钱可以买得到的？有哪个是用什么东西可以换取的？没有。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一位你可能对他不大认识的主，他为你做了这些事情，牺牲了一切，救赎了我们。各位，当我们的主把我们当作宝贝来看待的时候，请问你把主当宝贝吗？那这是彼得的第一个醒悟，他不是老师那么简单，他是我们的主啊，主啊，离开我是个罪人，这是一个天大的醒悟。但是这也不是他唯一的醒悟，第二个醒悟我们看到西门彼得第一个醒悟就是关于他自己身份的醒悟，他除了认识，重新的认识这位主是谁，他也认识到他自己是谁。这一回呢，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什么？罪人。哎，奇怪啊，彼得犯罪了吗？从刚才这段经文里面你看不到彼得犯什么罪，对不对？他不是听耶稣的吩咐吗？ OK 了，整夜没打到鱼，但是听你的话我就下网打鱼吗？他还挺顺服的呀，你说他犯什么罪呢？没有啊。哎，不，彼得的问题不在于他的行动，彼得的问题就在他的内心，在他内心里面。其实那一句话，老师啊，我整夜劳累并没有打着什么，单就这一句话， 你大概就可以知道他心里面其实是不大舒服。我们整夜劳累都没有打到什么，他心里面其实对耶稣所讲的话那道命令是不顺服的，只是外在做出来顺服，心里面并不顺服，并对耶稣不满意，甚至有点厌恶耶稣所发出这道命。你是谁？你是第几根葱啊？对不对？我是庄稼的渔夫，你是木匠的儿子，对吧？可是现在呢，彼得醒悟过来，知道主是谁，也知道自己是谁，所以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不配来跟随你，因此请你离开。有些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也并不完全能够掌握了解，为什么呢？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的灵性我们的生命来到一个低峰的时候，我们六亲不认，我们什么都不是看看一下下面这一些的情况有没有反映出你目前的状态。你开始对主、对教会、对敬拜、对侍奉提不起劲，以前呢，刚开始的丰盛礼拜堂大家都很火热，现在开始觉得那个 motivation 推动力量已经没有了，取而代之是那一种勉强，对吗？沉重的脚步来到这里敬拜来服侍，是不是这样子呢？小心。第二，你感到身体很疲惫身体疲惫大家都会有但这种疲惫不仅仅是肉体的疲惫，而是从内心里边的那一个的疲乏所带来的，内心的灵性的疲乏会影响到我们外在的我们的肉体的疲乏，你知道吗？你内心很苦的话，你的身体也疲累，是这样子的吗？我们再去思考，你最近对读经对祷告恳不恳切那些生病的人一般上对摆在他面前的这一些山珍海味他非但不会享受珍惜你给他的预备，他反而看到这些很厌恶，为什么？他反胃对吗？他生病了。你试试看，我煮了一道非常好的生猛龙虾摆在你跟前，如果你生病的话，你呕吐生病的话，你会想吃吗？你看他都证明给我看门都没有，不想吃，生病。如果你灵性生病的话，你大概也是不大喜欢读圣经，不喜欢祷告，最近是不是如此呢？如果是的话，你要来到主的面前思考了。还有这些心中充满消极的情绪，动不动就发脾气动不动就很消极的思想人际关系也不太好我告诉你在教会里边，在教会以外都是一样，其实我们服事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可是最大的压力，我个人看来经历来看，经验来看的话，还是人际的问题造成最大的压力。工作忙没问题，但是人跟人关系之间产生矛盾的时候，就好累，对不对？就很累就很累。还有旧有的陋习跟价值观死灰复燃，你信主的那一刻，圣灵充满你，这些东西你都抗拒这恩典抗拒，是我们不要按照这些世俗的思考这一些旧有陋习来生活。可是当你情绪低落，当你开始灵性衰退的时候，过去的旧有的东西、思想言行举止慢慢的又偷偷的溜到你的生命当中，你要小心。还有你很不愿意跟弟兄姊妹一起交往，基本上是分隔式的生活。那如果有你有这一些现象的话，有两个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你已经到了灵性的低谷里面，你需要被更新。第二点，我要鼓励你，其实很多人都有类似的这种经历，你需要像彼得那样重新醒悟过来，马上醒悟过来，对主的认识要被更新，对自己的了解必须得重新来掌握。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来看一下上一回在这里跟大家讲过的，我们要提醒一下，我们是属于基督里面的人这一些都是很重要的真理，我们大家来宣告，向撒旦来宣告，向自己来提醒，好不好？来，大家一起来宣读。第一，我们是被爱的，而且呢，是新造的人。 是神的儿女，是圣洁化的，我们所有真正的需要被满足，拥有神的平安，并且活得永生，活得永生。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些已经去世的信徒要复活，我们这些呢，如果还活着存留的人，将要一起在空中被提，跟主碰面。感谢主，感谢主，我们对主的再来不感到恐慌。为什么？那大好的日子，因为主救赎了我们，主把这些都给我们。你看这些东西都是无价之宝啊！主就是那么爱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好，彼得更新了，醒悟过来的，对主的认识，对自己认识也好。那第三点，最后一点，我们来看的就是，耶稣基督鼓励彼得跟他同僚，应许他们说要成为得人的渔夫。怎么讲呢？你看第五章第十节，耶稣对西门彼得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就把两只船靠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啊！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首先，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什么叫得人呢？以前是得鱼，对不对？现在是得人。得人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把人从撒旦、从罪恶、从黑暗的势力捆绑当中，这些人把他释放出来，把他解救出来，然后归向上帝，归向神光明的国度，这个叫得人。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每一个在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已经信了主的话，你本身就是一个神迹。为什么？因为你被得到释放，然后进入天国啊，光明的国度里面，属于上帝的子民，这是天大的荣耀，这是一大的神迹。所以每一次传福音的时候，人认识主、接受主的时候，天上要开 party 来庆祝，因为这是天大的喜讯，这就是耶稣来的目的啊，很重要。所以在这里，耶稣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不要怕这几个字的，其实正好讲中了彼得内心的深处。究竟彼得怕什么呢？需要耶稣那么样的来提醒他呢？其实有三种的怕，而且这三种的怕跟我们是有密切关系的。我们来思考，第一个怕就是很害怕离开自己的专业，对吗？我想在座的你从 国内来的弟兄姊妹哈，你在国内里面可能是高干分子，可能是某某公司的总经理，跟某做这个做那个，不，总之就有专业了。来到墨尔本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很多我们的专业人士呢，都得要怎么样？可能到工厂里面打工，对吧？你在国内可能有女佣好几个在家服侍你，来到这里的时候，你要替别人来搞卫生，对吧？打工才能够养活自己，这个就对了。我们离开，我们害怕离开自己的专业啊，离开自己的专业，好像在澳洲，这个大家已经是大家基本上可以接受的一种的事实，对不对？你不可能找回你的专业，但是大家都是这样的话，就没得好讲。但是在当时你来离开的时候，你是不是心中有这个矛盾呢？对吗？我是一名医生，来到澳洲恐怕就不能行医了，恐怕只能够卖遗书店哈，遗书店里面打工了，对吗？离开自己专业等于说离开自己的安全区，离开自己专业等于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然后跟着一来就是一箩箩的问题哈。离开我专业，对彼得来说，我打鱼，我还有太太，又还有孩子呢。如果我离开的话，要做上帝的工作的话，那我太太孩子怎么办？对吗？一定有很多这一方面的顾虑哈，有很多这一方面的思考，责任的问题，经济的问题，搞不好还有房贷、船贷，这个贷那个贷的要去处理的。我当时啊，神呼召我的时候，也挺不容易。当时我在新加坡航空公司工作，家里我虽然兄弟姐妹很多，但是能够照顾家的、提供基本的物资的需要的话，大概就我一个人。当时我父母亲退休了，那么当我向他说我要去读神学了，我要做传道人，我妈妈吓倒了哈。他就说：“孩子，如果你去的话，那么我们两个老人家怎么办？我们没法工作了，谁养我们呢？” 当时我没办法回答他们，那我也没有放弃，也没有灰心，我就在神面前祷告，主啊，如果你呼召我的话，请你照顾我的需要。五个月之后，足足五个月，我第二次重提我说我要去读神学的时候，想不到我妈妈答应了，她说你去吧孩子，既然神呼召你。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吗？在那五个月的祷告里边，有很多弟兄姊妹跟我妈妈来沟通来分享，不是我叫他们的哈，是他们主动的跟我妈妈来沟通分享，安慰鼓励帮助，告诉他神真的太信实了，感谢主。哎，你知道吗，当我离开去读神学的时候，我家里面经济反而比以前更好，因为什么呢？其他兄弟姐妹开始关心家里的需要，而且呢他们也开始对基督教对耶稣基督开始渴慕了。你看到神的工作在当中吗？当我们顺服的时候就看到神迹，就好像彼得那样，顺服就看见，这个叫信心。当你踏出第一步的时候就看到 洪水会打开，如果你只是保持原位的话，永远没有事情发生，你这样看不到神迹。好，我们害怕自己专业，还有彼得还有第二个害怕呢，就害怕进入一个全新的工作领域。你可以想象到做了几十年的渔夫，现在突然间说，哦，放下渔船渔网，很潇洒的跟随耶稣去传道，哎，很，我们说很罗曼蒂克哈， very romantic, but 你要适应新的环境哦。对很多人说，到时候到神学里面读神学的话，我从来都没有学打中文打电脑哈，现在开始从，对他们说很多人是很大挑战。我告诉你，当时如果我有这些顾虑的话，我今天不会站在这里。说实在的，我们人的心啊，太过没有信心，我们把问题把困难看得比我们的神还大啊！这个是变相的偶像的敬拜，我上次说过了，所以我们不要拜偶像，我们敬拜我们的主，勇敢走出那第一步是很要紧的啊！不是说没有困难，不是说没有挑战，但是你会走过的时候，往后看的时候发现，哎呦，恩典满满哈，神迹在背后，感谢主啊。第三个害怕也是彼得的害怕，最明显表达的害怕就是这个，害怕自己是罪人，不配与主同行。我跟好一些弟兄姊妹接触的时候，发现到有一些弟兄姊妹哈，没办法接受自己犯的罪哈、错误哈。是上帝可以赦免的，总是觉得自己是十恶不赦的大罪人，我这样糟糕的人神还能够用我吗？我这么糟糕的罪人，我自己都不能够接受自己，你怎么可以接受我哈？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有，被内疚感罪恶感折磨得要死的人，基督徒很可怜，很可怜，很痛苦，很内疚，这不是丰盛的生命。我们的主告诉我们，是你跟随主，我们有丰盛的生命。里面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讲的，你得的更丰盛的生命。最后我要讲一个故事，来帮助大家理解，特别是那些感到内疚罪恶的深重弟兄姊妹。有一天我来到一个房间里面，里边呢放满了很多的小柜子，柜子里边放满了很多小卡片，有点像是旧式的那个图书馆啊，里面很多卡片 ，card system 的那个图书馆，每一张卡片上面都写满了东西啊，而且 classify 不同的分类，我就很好奇哈、就拉开一些抽屉来看，哎呦，里头是我写的字，还有我的签名在上面。说我小的时候的顽皮的状态、我交过的朋友，我说过的谎言、我看的电影，我看的电视节目，哎呦，特别多，花了很多时间， 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记载在那一边。哦，我明白了，原来我来到了 一个储放我的历史的一个房间，心里面感到有点害怕、哇，这么多的卡片，这么多的记录都储放在那边，而且都是关系到我的，而且有我的签名在上面。好，我感到很好奇，继续的看， 继续搜寻，看了很多，然后突然间来到一个柜子，上面写着邪情私欲、肮脏污秽的念头。哇，我被吓倒了，我不大敢看里面的资料，但是还是忍不住要打开一点点抽屉，拉开来看一下，看第一章、第二章，哎呦，羞死人！这些东西怎么可能记载在下面？我是基督徒，我是领袖，我怎么可以有这么种的思想在我脑海当中呢？哎呀，又特别多，怎么办呢？心里面很着急，又很内疚哈。然后再往前面后面看看，哎，没有人，对。我应该这么做，我赶紧把这些卡片给销毁掉，免得有人看见，那我就没面子了啊！我就没办法抬起头来。于是我就强行的要从抽屉里面把这些卡片全部拉出来，想办法把它撕碎，然后拿出去用火焚烧掉。可是当我拉的时候，我根本拉不出来，而且每一张卡片好像钢铁那样的坚硬，我没办法撕破的。啊，我彻底的失败，我跪下来，我大声的痛哭，我心里面感到很内疚。哭完了之后，突然间一个念头闪入我的脑海里面，如果不能够把它毁掉，能不能够把这个房间给牢牢的锁起来呢？锁起来之后，然后把钥匙给丢掉，那以后就没人可以进来了，对不对？当我正想要这样行动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人走进来了。哎呦，是耶稣。耶稣请你出去，你不要现在出过来，你不要过来，你不可以过来。可是我虽然我大声的喊，但是没办法阻止耶稣一步步的往前进。他来了之后，我看他脸上的愁容，他就往着那个每一张的柜子里面的卡片里面一直从头看到末了哈。我看到他脸上的那种愁容，比我自己的愁容我痛苦来得更加的那个。然后他到最后的时候，来到这个肮脏污秽念头的时候，他转过头来看了我一下，我不敢看他，我心里非常的内疚，我又开始在哭泣起来。我说，对不起主啊，为什么我做领袖做这么糟糕哈、啊？为什么我这么肮脏污秽？然后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耶稣基督从头到尾把所有的卡片都拉出来，拉出来了之后，用他的鲜血，鲜红色的宝血，签上他的名字在每一张卡片上面，然后遮盖我的名字，以他的名字取代了我的名字。我说，主耶稣怎么可以这样子？我犯的罪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你不可以这么做。我拦阻不了耶稣，耶稣用他的宝血签上他的名字，取代了我的名字。签完了，他走过来给我一大的拥抱，然后在我耳边说了一句话，他说，孩子，成了。意思是说，我已经赦免你了，我代替了你。弟兄姐妹朋友，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不完美，说实在的，我们都不配来跟随主，更不用说服侍他。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选择赦免了我们，不但如此，他给我们机会参与神国度的事工，天大的事情。我不晓得你现在的情况如何，你在什么地方？你是那个在当耶稣在讲道的时候，你在湖边洗网的那个人吗？你并没有来到主的面前听他的道，你就是 不屑一顾，虽然你已经信主了，跟随主，可是你的生命没有太大的改变。或者你是那个顺服主下网打鱼的那一个人，可是你是行尸走肉的信徒，你虽然是顺服了，是外在的顺服，但是内心里面并没有，你是行尸走肉的，你外表跟随，但是心有些时候却远离了主的人，你是那个人吗？你很勉强的来服侍，你是被迫的来服侍，你是不好意思才来，你是内疚感才来，你是种种其他的因素而不是爱主而来，你是那个吗？还是你是那个把渔网把鱼把渔船撇在一边说主啊我跟随你的那一位彼得呢？彼得曾经经过这一些阶段，请问你现在到了哪一个阶段？我们澳洲华人有很多的需要，我不要说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太多太大了。单就澳洲我们这里所住的国家来说，目前最新的统计是我们华人大概有80多万人口在澳洲，使用普通话的有30多万，广东话有20多万，加起来有60万的华人看得懂中文讲中文的。但是很可惜，这20多万，这个60万的华人当中呢，只有 4.3% 8%是基督徒，还有95%多 96% 是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很可惜的，今天在整个澳洲的教会也不过是250间讲中文的，也大概只有250个传道人。整个澳洲如果按照健康的比率来看，健康的比例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传道人牧养100个人，这已经是 maximum 的哈，能够很好的牧养了。但是你想想看，如果要更好的更全面的牧养到60万的华人的话，我们还需要6000个传道人，目前只有250个，差得太远。那这个就是上帝要给我们看的意象跟挑战。在座的弟兄姊妹，当你看到这个的时候，你有什么反应？有3种可能性。第一种，我说我要祷告，为教会祷告，为神选祷告，很好。第二种反应，我要奉献金钱来支持现在神选教会已经在做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支持他们，非常好。但是我们更需要第三类的反应，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很重要，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让我参与很重大的神国度的事工， call me in， 因为说把我算在其中，我要放下我狭小的个人的梦想来成就更大更美神荣耀的计划。如果今天下午神的灵向你跟你说话，你愿不愿意回应？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回应？我今天下午奉主的名跟大家说，我要向他们在座的新的朋友，你听了这个道，你可能不完全认识主，但是你很想多认识主的话，我给你这个机会。我们现在唱这首诗歌啊，He Nelly， 我在这里。钢琴能够伴奏吗？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就清唱好吗？嗯。在座的，我们的主就在我们当中。今天就是上帝要我们回应的时候，有人说我们人生就好像一个时钟那样，有的人早上10点钟，
但是有些已经到下午两点、三点、四点、五点、六点、七点了。请问你还有多少时间活着为了主的缘故？
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放下心中，放下心中所爱。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打碎心中，心中想，直到我在敬拜中献上自己为祭，无怨无悔永不回头，直到我在祭坛那里得着命定，无怨无悔我在这里。希内利，希内利，烧我柴我，我在这里。希内利，希内利，烧我柴我，希内利，为这世界黑暗的角落，我在这里。为那不曾被安慰的灵魂，我在这里，希内利，我在这里，希内利。
大家低头在神的面前，主的灵今天向你说话了。我特别心要给在我们当中新来的朋友，如果今天下午你神感动你，你心里忐忑不安的话，请你举起手来。主啊，我愿意接受你做救主和生命的主，请你把手举起来。感谢主。一位弟兄，还有没有第二个要接受耶稣做救主和生命的主呢？有没有？有没有第二位？感谢主。第二位姐妹，还有没有第三位？主的灵感动你。还有没有第三位？你还没有认识主，但是你明白主爱你，你可能不能完全明白他，但是你知道主爱你，你说主啊，我愿意多认识你。有没有这样的人举手？好，有两位，谢谢你。第二，我要奉主耶稣基督名字的呼召人出来，放下你自己狭小的梦想，去成就神伟大的计划。你可能要做传道人，你可能做宣教士，或者你可能成为教会的领袖，要跟牧师一起配合接受神学装备，好来服侍主。有这样的人请你举手，请你举手。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都主啊，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放下自己狭小的梦想，成就神伟大的计划。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神感动你。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教会的领袖，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或者你不习惯举手，但是心里面是向着主的，你不用担心。我们感谢主。有没有人？好，没关系，我们再来唱一次。在唱的时候，我请刚才的两位弟兄姊妹要接受耶稣的，请你上前来，我要跟你一起祷告，我要求主祝福你们两个，好不好？我们再唱一次来，或者我们唱另外一首。何等恩典，没关系，不谈没问题，我们大家站起来哈。站起来的时候，我特别请刚才一位弟兄一位姐妹，请你上前来，要接受耶稣的，我们特地来帮助你，好吗？请你上前来。
以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
何等恩典，来
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 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你的嘴必充满赞美。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被充满赞美。你已挪去我所有枷锁，你已挪去我所有重担，你已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配得所有颂赞。何等恩典，来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感谢主。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为充满赞美。何等恩典，我感谢主。我们给两位弟兄姐妹掌声鼓励他们好不好？